弟兄姐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
各位同学，我们继续来上课程耶稣的神迹。今天是第21个神迹，耶稣医好迦南妇人的女儿，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5章21节到28节。第一方面我们来看的是耶稣有意到推罗西顿境内行神迹。马太福音第15章21节22节，耶稣离了那里，退到推罗西顿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有的时候也会经过一些外邦人的这个边界。这次耶稣来了推罗西顿的境内，看起来耶稣好像毫无目的的来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但是马太写作的时候，耶稣好像有蛮有意识来到推罗的境内，就好像耶稣有意到哥拉山，到达哥拉山的地方去一样，为着要拯救哥拉山那个被鬼附的人，使他得到神的释放和自由。因为这些事情只有神才知道。人真正的需要，人有的时候很难去理解。就好像耶稣啊，知道哥拉山地方那边有一个被鬼附的人，所以呢，他就特别到达这个哥拉山的地方去，只在那边完成他的任务，他的责任后，他就离开那个地方了。哥拉山的人又不欢迎他，他就离开了。所以在我们今天呢，想到这个推罗西顿境内的时候呢，这个特殊的意义的迦南的妇人就出来迎接耶稣。我们从马太的这样的一个写作里面，特别是讲到他也是关心到外邦人的一种需要。你如果稍微读这个四本福音书，他们不是单单好像只有说神只有来拯救犹太人，他有时候也关心这些住在犹太地方境内境外的这些外邦人，例如撒玛利亚妇人啊，迦南人啊，还有这个格拉山啊，这些地方的一些外邦人啊。所以这个是可见到我们看到神呢，早就借着使徒们暗示一件事情，救恩不是单单传给犹太人的，也是传给外邦人的。所以当我们看马太的时候，注意到这个妇人的时候，特别圣经讲说她叫做迦南妇人，意思说她可能是有一些皮肤色肤色，或者带了语音，虽然住在以色列地，但是她毕竟是古代最早他们的祖先就住在迦南，所以这个以色列地早期就是迦南地，叫迦南妇人，如果今天以一些地带的好像美国，印第安人是土族，如果是东南亚好像 马来西亚有些地方也叫做一些本土真正的本土人，他们叫土族啊，澳大利亚也有一种土族一样。所以这个迦南妇人呢，是应该在犹太人来看呢，他们也是属于土族，属于迦南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注意这个妇人的一种喊声，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凡是会称为大卫子孙的，可见到这些人多多少少都听过旧约圣经的了，听过这些犹太人传过他们的这种信仰。那么这些信仰当中呢，有很多都是大卫的诗篇的诗歌啊的教导，所以他们大约也听过说这些啊弥赛亚是从大卫后裔出来的啊，有圣经背景的啊。虽然他们是外邦人，但是他们有圣经背景，所以这一点呢，在你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呢，能够注意到的，这个是神的一种恩典，不是单单要把这个救恩让犹太人得着，也是要让这些住在犹太地方的人同样是蒙恩的。这里显出什么呢？显出神的一种公平公义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五章22节到23节，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个地方出来，喊叫说：“大卫的子孙，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服的神苦啊！”耶稣一言不答，一句话都不答的意思。门徒近前来求他，就求耶稣啊，这个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那么从这个圣经节里面呢，看到的啊，这个背景，马太的记录，这个妇人当时来求耶稣，耶稣一言不答，一句话都不回答。不回答，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感触在里面。可能人认为耶稣也很犹太化的灵人啊，既然看得出他本身不是以犹太人，是不是耶稣也不要理他呢？啊，当然我们读圣经不能够读上文就不读下文哦，你必须要上下文要读好，不然就断章取义。你读好了后才能够真正去理解的哈。预言不答，这是一句话不答，有他的意思，但是他的意思在之前还没有显露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的喊叫的声音应该是非常大声啊，喊就是非常大声，应该门徒和耶稣听见了这个妇人的声音啊，应该是很难听的意思啊。可以说特别是在犹太人来说哈，对犹太人说，加上这些妇人的女儿啊，女儿啊，就面对到被鬼附的痛苦，所以这个妇人的当时的那一种的急躁，喊出那个声音，所以通常都不好听啊。有没有人喊救命的时候，那个救命的声音很美啊，很好听啊，可以拿来当做歌手的声音啊？当然是不会，喊救命的声音通常都是叫做你听见的后就是反应，赶快去救他，不然就说你会惊讶。为什么人家喊救命？所以喊救命那种的声音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耶稣一声都不回答，这种不像耶稣的性格。但是他不回答，当然这个一定是有文章啊。所以当你如果讲这个神迹的时候呢，他的重点不是单单医治这个妇人的女儿的病好鬼出去，最主要是整个教义里面呢、啊，教导他的门徒的一些重要的真理啊，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的。所以啊，在我们啊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注意到这个妇人的一些不寻常的反应，一些比较畜生的反应，这些的畜生的反应呢，也给门徒当时也有一种反应，要求耶稣说一句话，让他们这些大男人把一个他们所不欢迎的一个女人赶走。哦，这里是好像也是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突然间也突出的一些暗示啊。有的时候圣经一些暗示我们要注意，暗示出什么？暗示出这些门徒当时跟随耶稣的时候啊，可能能力赶鬼的能力已经学到，但是爱心的能力就学不到了啊。那些理解耶稣的心声的那个能力又学不到， 所以他们反倒会跑到耶稣面前来请耶稣说啊，你叫我们可以打发他走，我们这几个大男人可以叫他走的意思。那反正就说在这里呢，如果我们啊在思想的时候呢，可不可以这样说，耶稣也在考验这些门徒的爱心，是不是否有一个门徒会来耶稣面前，耶稣啊，不然你就医治他的女儿了，他这么可怜，是不是有一个门徒会这样想，或者有这样想但却没有这样做，有这样想没有这样做等于是没有做的意思了。如果有这样想的人，如果跑到耶稣面前，耶稣啊，不然你就帮忙他吗？反正我们都是人，不管我们是犹太人也好，迦南人也好，就是人嘛，耶稣啊，求你怜悯他，就听他一个祷告啊，医好他的女儿了，反正我们都来了嘛。如果有一个这样的门徒很愿意在当时这个妇人喊叫的时候呢，来替他求情，我相信这个门徒蒙恩，这门徒会蒙升级啊，啊，可以说上帝看中这样的门徒，能够很自动自发的来为这个妇人求恩。反倒这些门徒呢，啊，还求耶稣说啊，你叫我们叫他走吧，打发他走吧，啊，所以他们自己不敢叫他走，叫耶稣给他们准证，给他们批准，让他们这些男人叫这个妇人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注意到这个神迹马太记载的时候呢，他重点不只是这个鬼出去不出去，他的重点是在这些门徒对这个迦南妇人的这种的呐喊的声音、粗糙的声音的一种反应，这个是最重要的啊。那么这是第二方面了哦。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三方面。第三方面，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二十四节，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第三方面是讲的门徒对耶稣的反应，妇人不同的这种的感触。门徒对耶稣的反应呢，啊，回应这个门徒妇人的时候呢，这些门徒有不同的感触。耶稣这样的一个反应啊，啊，谁都想都无法去理解耶稣本来当时的那个用意的。因为耶稣这句话是非常啊合乎一般犹太人的想法和他们的这种律法的教导、法律的教导啊，与外邦人分开的律例呢，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早就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了。这同时，他们在旧约的时候啊，从巴比伦回来呢，啊，不跟外邦人结婚啊，啊，生活方面呢，跟外邦人要隔开这些等等。所以，当这个妇人要求耶稣的时候，耶稣这样的回应说：“啊，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很清楚明白的告诉这个妇人：“我的责任，奉上帝的差遣，是到犹太人的地方。”以色列人的境内，不是到外邦人的地方。这句话，所以刚才我说过呢，很符合犹太人的想法，也包括那一些门徒的想法，也对啊，是啊，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但是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呢，啊，并不是这样哈，哦，啊，耶稣有其他的意思，同时耶稣也没有错，啊，耶稣的使命却是在世界啊。预先做的工作啊，都是在犹太人的地方，所以耶稣这样的讲也是他心里的，也有他的理由。但是耶稣这样的他表态呢的时候呢，给门徒听见，当然有的必定认为耶稣这样做表态呢是非常正确的，也许有些也感到很例外。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对待这个妇人啊？而这个妇人，这个女人要求也不是很多，或者也很大啊，也不是很多很大，而只不过是赶鬼而已嘛。反正耶稣在哪里讲一句话，鬼都出去的，包括一个人死 耶稣在那边讲一句话啊，你回去了，你的儿子活了啊，那个啊大臣的儿子就活过来。那这里我看也许耶稣这样讲了后呢，有些门徒感觉到啊是对啊，他我们犹太人是这样的，但是也许有些门徒认为说耶稣应该怜悯这个妇人，只要耶稣说好鬼出去就出去了嘛。但是为什么耶稣在那个时候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呢，说我是不奉差遣，只不过是到以色列家民事的羊内去，所以应该是有一些另外一方面的想法的。当然我们看圣经要看上下文才能够更加理解哦。那所以耶稣呢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反应呢，也许有些人认为说啊耶稣应该会更加有爱心，或耶稣没有理由会拒绝这个妇人的，或者耶稣只要在任何的地方讲句话这个病也会好。那除非门徒啊真正的了解耶稣这样反应的意思，不过是一个课程，是让门徒啊在反面教材当中认识到，其实呢耶稣基督本身他有他的另外一个意思，其实是要给一些门徒把他内心里面的一个想法跟吐出来啊。反正门徒这样想，耶稣是故意把他的内心的话呢啊借助这个妇人的要求呢吐出他们内心里面本来的存在，就是说我们犹太人跟外邦人是隔开的啊。其实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最后呢耶稣怎么称赞这个女人就知道了啊。这是第三方面，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但愿主奇妙的作为与丰富的慈爱再一次坚固我们，使我们更认识他，爱他更多，侍奉更得力。现在让我们继续上课。
好，第四方面我们来看迦南妇人回答耶稣的智慧和谦卑。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那妇人就拜他，就是拜耶稣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要拿女儿的饼丢给狗吃。这是耶稣跟迦南妇人的一个对话，加上一些话题里面的一些意思啊，中经文在这里，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要注意到它的那个意义是什么。所以迦南妇人对耶稣的一些谈吐啊，没有感到灰心。通常当妇人向耶稣降求，耶稣反倒说不要把女儿饼丢给狗吃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人情味。那其实如果你要读圣经啊，要读出它的味道啊，反倒回答非常的奇妙。这个妇人的回答是非常的奇妙，怎么样感到奇妙呢？第一，感到奇妙的事情，耶稣使用犹太人多年以来怎么样轻看迦南人那一种的谈吐习惯表露出来啊，表达出来啊，天上随着下了大布啊，里面许多的地上的这个走兽，然后叫彼得吃啊。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也看到一个这样的比喻，当彼得在祷告的时候突然间看到异象呢，天上有一块大布垂下来，有里面有很多走兽，然后呢有一个声音叫彼得说，你宰了吃吧。彼得说，我从小我都不吃这些的属。以后呢神对他说，神所接近的你不可以把它当作属事的。这一些等等点点滴滴呢，就是神知道犹太人的那种的观念，把外邦人看成是动物这样的一种看法，多年以来就是这样。 所以这件事情啊，如果你读这个神，读这个迦南妇人的时候，当他来拜耶稣，甚至求耶稣帮助，耶稣说不要拿女儿的饼丢给狗吃的，其实真正的意思，耶稣是要把犹太人的心态，怎么样对待人的那种的想法讲出来的啊。所以听起来好像啊是耶稣对他讲的，其实是讲给门徒听的啊。好，那么再下来呢，神洁净的东西你不可不单独不洁净，就是在彼得的时候呢，有这样的教导过他。所以今天呢，在神来看呢，外邦人犹太人都是人，神都是一样看待，罪人就是罪人，没有所谓大罪小罪，罪就是罪，没有赦免一点罪也是要受审判。如果一个人犯了罪，得到耶稣的宝血赦免，一赦免过后，不会因为他的罪大，所以就完全还留一点在里面，完全得到赦免，这种就叫做神的一个做法了、哦、这是第四方面。最后一方面就是啊，第五啊，迦南妇人的感到什么？感到大大的赞美啊，反倒更大的赞美上帝啊！特别是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七、二十八节，妇人说：“主啊，不错，是的，狗也吃他主人桌子掉下来的零碎。”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做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那从这一段的这节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刚才就可以把所有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人家听起来有误解误会，或者有一些感觉到很不耐烦的一种听法，都可以找到答案了。首先我们来注意到这个经文呢，耶稣对这个妇人的态度非常满意，虽然起先看起来有些是对这个妇人无礼和羞辱啊，但最后才真正明白耶稣的用意。耶稣不但要医治他的女儿，耶稣还要给他非常高的分数。究竟迦南妇人拿到耶稣什么分数呢？他拿到圣经预言关于耶稣是大卫子孙的分数。换句话说，他能够认识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些当然在犹太人很多时候传说说弥赛亚将来要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意思了。可见到这个人，这个妇人是怎么样知道的？听咯，看咯，就是听到跟自己读咯。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读圣经，就不会认识神。你不能够凭你的感觉，关起眼睛慢慢想神，神就给你想得明白，神就给你想得通，是要从圣经的真理里面去多读多想，然后从神启示的论点里面去认识他的，不是靠着我们个人啊，坐在那边啊，关起眼睛，手放好一点，脚放好一点，然后呢，你就慢慢慢慢就会自然就会认识神的，不可能的，要从上帝的启示的真理里面去认识他。所以这个妇人为什么认识大卫是子孙呢？他一定是听来的，一定是读来的啊！没有听没有读怎么知道？所以这个分数他拿到。那究竟迦南妇人拿到耶稣什么分数？还有呢，他拿到圣经预言大卫的分数啊，因许多犹太人呢、啊、都知道，这妇人呢却是相信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迦南妇人又拿到耶稣的一些什么一些话语的啊，他满意耶稣基督怎么样来讲出这些话语，他没有对耶稣反感。如果有人到你面前求的时候，你讲一些很难听的话，他就不要你的东西，但是他还有忍耐。当耶稣说不要把饼丢给狗吃的时候，他听得明白耶稣讲的是什么意思，但是他还是这样求。但是耶稣以后给他的是说什么？妇人啊，耶稣对他说：“妇人啊，你的信心是大的。为什么有信心？因为有信心必然是有忍耐嘛。有信心必然是因为他会等候嘛。有信心他必然是因为他知道耶稣本身不像别的犹太人这样讲话的嘛。他这样讲一定是有他的一些技巧，是目的是要考验他嘛。所以啊，他一定在忍耐，所以他最后呢，得到耶稣说： 你的信心是大的。而我们读圣经啊，看到好些人，很少人会被耶稣称赞的，通常是被耶稣讲的。但是耶稣称赞的是什么呢？百夫长的信心是大的，有没有啊？瞎子啊，那个耶利哥两个瞎子的也说你的信啊，你的信心是都得称赞。所以有信心的人才能够得神的喜悦的，就是这样了。所以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这妇人最后呢，她的女儿的病真的是得到好了，不但好，甚至呢她甚至也得到耶稣的称赞，她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亲爱的，我们今天讲这个课程的时候呢，你这个重点你要注意到啊，你不可以断章取义，你要给他们看完它。起先读起来看起来好像哇，好像这个恩典只有留给犹太人，还有耶稣所讲的一些话好像听起来好像很难接受的，但是呢其实它里面呢有它的意义的。好， OK，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
弟兄姐妹，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愿主奇妙的作为坚固你的信心，使你容神一人。